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旅行听吧。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讲解，可微信搜索旅行听吧，点击关注，和您一起分享旅游资讯、旅途故事、旅行感悟，更有免费旅游等你来。朋友们，今天我们将要参观的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是1991年的6月20日正式建立并对外开放的。它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国家级历史博物馆。占地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6000平方米，用于展览的面积有11000平方米。馆内现有收藏品37万多件。这座博物馆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遗愿所建造而成的。在1973年，周恩来总理来陕西视察时，有感于陕西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和已有博物馆小而简陋的状况，提出应该在陕西建一座新的博物馆的指示。后来由国家纪委和陕西省政府共同投资 1.44 亿人民币建成了这座艺术殿堂。这座博物馆的设计者是张锦秋女士。建筑的外观为仿唐风格，着重突出了盛唐风采，反映了一个辉煌时代的风貌。布局上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俯从有序，中央殿堂四宇重楼的结构特点，并创造出一种地宫与传统陵园相结合的气氛，象征着陕西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可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展览三大部分。今天我们将要参观的是基本陈列，也就是古代史陈列，用七个展段系统地展现了陕西自115万年前蓝田猿人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发展过程，突出了周、秦、汉、唐等的盛世和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序言大厅，这里的序言不是文字，而是巨型浮雕奔腾咆哮的黄河壶口瀑布。用黄河象征陕西，是中华民族最早创造黄河文化的地区之一，标志着陕西古代文明、中华文明源自于黄河文明。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是陕西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陕西历史文化孕育、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宽广雄宏的场面，象征着陕西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绵延久远，以及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文传统精神。大家现在看到厅中央的这尊巨狮，它原来位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顺陵前。我们可以看到它雕刻精美，造型雄伟，堪称东方第一狮。中国古代雕刻石狮的艺术是从阿富汗传入的，因此这座石狮不但是陕西历史文化的反映，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陕西古代史的第一个展段是史前史， 时间范围是距今115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这一时期的每一个段落都有重大的发现，文化高峰迭起并首尾相连，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大家看到的就是蓝田猿人的头盖骨化石，它是1964年在蓝田县的公王岭发现的，是一位年纪约30多岁的女性头盖骨化石。蓝田猿人居今约有115万年，是迄今所知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在距今约20万年左右，人类就已经发展到了智人阶段。陕西地区的大理人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老观台文化是陕西境内已知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约有8000年左右。新旧石器时代的区别主要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人们学会了制造陶器；二是已经定居并有了原始的农业；三是出现了磨制石器。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这类文化遗存由于是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因此得名。又因为这类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彩陶，所以也叫彩陶文化。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繁荣阶段。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男子取代女子，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人类就进入了父系社会时期。龙山文化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典型文化。这类文化由于是在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的龙山镇，因此而得名。又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灰陶，因此龙山文化也被称之为黑陶文化或灰陶文化。皇帝就是这个时期一位杰出的领袖，他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每年清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来到皇帝陵寻根问祖，认同中华文化，爱国之情在这里升华，从而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皇帝之后，人类历史上又出现了三位杰出的领袖，他们是尧、舜、禹。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从此中国便进入了奴隶制王朝的统治时期。夏商的政治中心不在陕西，陕西境内主要是周朝的发生、发展与兴盛。现在我们来到了周朝展段，给我们展示了周族、周方国、西周王朝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文物叫做鼎，它是奴隶制王朝鼎盛时期西周的一个青铜器。青铜是指铜和锡的合金，因颜色青灰而得名。而鼎呢，它本来是一种炊具，即煮肉用的锅，后来随着礼乐制度的强化，鼎也逐渐成为一种权力和等级的象征。传说夏禹曾置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以后就把取得天下叫做定鼎。春秋时期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曾派遣使者询问周朝九鼎的大小轻重，以后问鼎就成为企图篡夺政权的代名词。我们现在所说的成语问鼎中原，熟人赶来问鼎，这些都与这件文物有关。鼎一般可分为圆鼎和方鼎，圆鼎一般为鼓腹、双耳、三足，整个造型给人以稳重威武的感觉。而成语中的大名鼎鼎、三足鼎立，则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它的造型特征。 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研究青铜艺术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而青铜器上的纹饰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动物纹饰和几何纹饰，总的特点就是神秘怪诞，很难看懂。这是因为做器者的本意是为了用它来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宗，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它构思成功。在陕西境内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达3000余件，就一个有限的地理范围而言，实属罕见。随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族入侵，使西周走向灭亡。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但周王朝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中原大地上先后出现了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战争持续了200多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嬴政扫六合而荡天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车轨和度量衡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货币，就是秦统一六国之后的通行货币，叫做秦半两。上面的这些货币就是统一前六国的货币，货币的不统一大大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于是方孔圆形的半两钱便应运而生。古人讲天圆地方，并且是天包地，所以秦半两就意味着圆以向天，方以则地。这种精神为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一直保持到清末。古书上也因此把钱称之为是孔方兄。秦半两的制作很科学，中间有小孔，可用绳子穿起来便于携带，外形为圆形则不易产生磨损。中国古代有三大货币，除秦代的货币秦半两外，还有汉代的五铢钱和唐代的通宝钱。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但同时他也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暴君，残暴的统治终于激起了人们的反抗，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爆发，随后4年的楚汉相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登基，汉王朝就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汉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朝代，它的各项发展对中国历史上以后各朝代的发展都奠定了基础，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形成的，中国的方块字也是从这一时期被称之为汉字。汉王朝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把汉作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代称。竹节熏炉为汉代最有名的国宝级铜器，这个熏炉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茂陵附近，通高58厘米，青铜质地，通体流金流银。从铭文分析推测，它很可能是汉武帝给他姐姐姓杨长公主及其丈夫卫青的赏赐。皇后玉玺为汉代又一国宝级文物，它于1968年在咸阳的郎家沟发现，玉玺上方雕一螭虎，底面刻皇后之玺4个字。根据汉宫旧仪记载，皇后之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这件玉玺正与记载相符。 又因出土地点位于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约1000米处，所以推断是吕后生前使用过的印章。帝后直接使用的遗物发现的很少，这枚皇后之玺玉印是汉代皇后玉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对研究秦汉帝后铅印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燕鱼灯是体现汉代技术成就的又一件文物精品。燕作回首衔鱼状，燕背附圆形灯盘，盘上有两块弧形的铜板组成的灯罩，可左右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照射角度。灯点燃后，烟雾通过大雁的颈部导入大雁腹部的清水中，烟溶于水，空气得到净化，它堪称2000年前的豪华台灯和环保灯。现在请大家看这幅丝绸之路示意图，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一条贸易通道，也是横贯亚欧大陆的一条商贸通道，它为东西方文化交流通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沟通亚欧大陆的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由西汉的汉武帝时期张骞开通的。张骞是我们陕西成固人，他于公元前138年因政府招募出使西域，经历了10年时间和种种的磨难，熟悉了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风俗、民情，沟通了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因此史书上把张骞的这次出使称之为凿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全长7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有4000多公里。丝绸之路开通后，商队往来不断，经济贸易十分活跃，促进了农业和科学技术交流，为中西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由于这条路最先主要是商人过往做丝绸生意的，所以把这条通道也称之为是丝绸之路。通过这条通道，我国的丝绸不断输出。在当时的罗马，中国的丝绸与黄金等价，因此丝绸又被称之为是软黄金。从此，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黄瓜、蚕豆、核桃、芝麻、菠菜、黑米、猕猴桃等物产传入了我国，而我国的种茶、凿井、冶炼等技术也传入了西域。丝绸之路好像一条绚丽而坚韧的纽带，沟通了亚欧大陆，也使世界上出现了两颗明珠。从此，世界上就有了东有长安，西有罗马之说。汉王朝不仅有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军事力量也非常的强大。1965年，从咸阳杨家湾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的兵马俑，这座汉墓属于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根据同时出土的金缕玉衣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初名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之墓。在杨家湾出土的陶俑中，有骑兵俑583件，各种人俑1965件。这些汉兵马俑，大的身高48.5厘米，小的身高44.5厘米，大多数做武士装扮，个别做跳舞、奏乐、指挥等姿势。拿这批汉兵马俑与秦兵马俑相比较，秦俑则虎背熊腰，是武士的形象，时刻准备着出发去打仗，而汉俑 仅有秦俑的三分之一大，但灵气十足，愉悦欢畅，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国富民强、和平安定和人民的悠然自乐。在秦俑里，我们从外表看不出有指挥官，但在汉俑里则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军政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秦兵马俑以步兵为先锋，战车为突击力量，骑兵甚少，而汉兵马俑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却大了很多。汉王朝也正是凭借着这支强大的骑兵，才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游牧民族匈奴，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农业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战胜游牧民族。经过四年的楚汉相争，国力大大削弱。在汉朝初年，天子不能聚纯祀，而将相或乘牛马，意思是说在汉朝初年马匹很少，以至于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为皇帝拉辇，而一般的将相的车辆只能用牛羊拉了。但是汉王朝励精图治，养马业得到了高速发展，使汉代的骑兵马源充足，所以汉代骑兵业得到了发展。杨家湾的汉三千彩绘兵马俑就是一个有力的印证。汉朝灭亡之后，我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从公元220年北魏建立开始，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而结束，历时369年。这一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繁，可以说是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不到400年的时间里，政权更迭竟达十多个。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来到关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公元581年，北周大将杨坚建立了隋朝。隋炀帝杨广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公元618年，太尉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唐朝。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历史文化的黄金时代。现代的海外华人自称唐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之为唐人街，反映了唐代对后世子孙产生的影响。在唐朝时，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各种娱乐活动，打马球便是其中的娱乐项目之一。现在就请大家来看这幅打马球图，这是从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马球，也叫波斯球，球似拳头大小，朱红色，皮革质地，是由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传入我国的。这幅图画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精彩场面，画面上有骑马人物20多个，他们足蹬黑靴，身穿窄袖长袍，前五个手拉缰绳，右手持月牙形球杖，有的驱马轮球，有的反身击球，姿态矫健，得心应手， 其他棋手也姿态各异，场面生动，围绕着滚动的小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画家巧妙地抓住了马球运动的瞬间场面，使比赛的紧张气氛溢于画外。在唐朝的时候，上至宫廷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甚至连妇女都爱打马球，尤其是许多皇帝都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甚至成为马球健将。据史料记载，唐中宗景龙年间，吐蕃派使者迎接京城公主，提出要与汉人比赛马球。经中宗同意后，双方展开较量，第一回合以汉人失败而告终。这时一旁观看的临淄王，即后来的唐宣宗李隆基，亲自率领球队进行比赛，终于以精湛的球技转败为胜，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唐代的宫廷禁院大多筑有马球场，有的贵族官僚还有自己的马球场。唐代以后，马球运动就开始流行全国，直到明朝末年才开始逐渐衰败。近几年来，在西安东郊也开展过。这幅画的表现技法相当讲究，极富真实感和立体感，可见这幅马球图达到的不只是惟妙惟肖的境界，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再次展现了大唐时期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社会情况，再现了大唐雄风。唐王朝的外交活动也是十分活跃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另一幅壁画《迎宾图》。画面上的前面几个人是热情的朝廷官员，后面三个人是外国和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使臣。经考证，三人中第一个是印度人，第二个是朝鲜人，第三个人是突厥人。这幅画形象地再现了唐代官员接待外国使臣的场面，反映了唐王朝活跃的外交活动以及同外国和我国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实况。隋唐两代都把长安作为都城，隋朝时称之为是大兴城，唐朝时称之为是长安城。规模宏大的都城长安可以说是那个伟大时代的明亮窗口，透过它可以窥见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各个方面。隋大兴城是少数民族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并主持营建的，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进一步修容完善起来的。从这幅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气势宏伟，整齐划一，全城共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城内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由11条纵向的大街和14条横向的大街把整个长安城划分为108个小区域，称之为是坊。正如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中所写，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洼。这种布局对以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规划都城时所效仿。唐长安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规模宏大，它总面积为 84.1 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其面积是汉代长安城的 2.4 倍，东罗马首都拜占庭的7倍，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的6倍，明代长安城的 9.3 倍。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城中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宽155米，而横贯皇城自承天门至长乐门之间的横街竟宽达440米，这也是中外所有都城中绝无仅有的。中华民族成长壮大到了唐代，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因此对长安城的修筑 不仅仅只是着眼于实用功能的需要，还有着积极的精神追求。唐王朝也正是以其宏大的气魄和泱泱大国的气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吸引了各个国家的人们来到长安。当时居住在长安城的外国人和少数民族的人数约50000人。同时，长安吸收融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创造了博大精深、辉煌灿烂，当时世界文化最高峰的唐文化。唐代的手工业也是非常发达的，唐三彩便是其中之一。它起源于西汉的汉武帝时期。唐三彩并不专指三种颜色，而是指多彩，因在唐代风行一时而得名。唐三彩是用黄、绿、赭、蓝等多种彩釉组合装饰而成的一种铅釉陶器。它的制作过程是把高岭土经过挑选、冲打、淘洗、沉淀、冶炼等工艺后捏制成泥，经修饰晒干后放入窑内，经过1000度左右的烧制，待冷却后施以配制好的色彩釉料，再入窑中烧制900度后完成。西安是唐三彩的故乡，在西安附近的唐墓中出土了不少的唐三彩器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三彩首先是一种名器。唐三彩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造型取胜。三彩中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房屋庭院，乃至人物动物造型，都塑造得非常精美。用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达到了令人赞叹不已的程度。二是以色彩迎人。三彩釉色虽简单，但它经烧制过程中，不同色彩的釉斑向下流动，相互浸润后自然蔓延，呈现出一种千变万化、斑驳凌厉、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界限的装饰艺术效果，优美流畅，具有一种和谐的古朴之美。正如杜甫名句所言，动人春色不在多。有限的色釉构成了丰富的艺术词汇，使唐三彩成了举世闻名的古代工艺品。兽首玛瑙杯是唐代玉器中最抢眼的一件，它于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窑藏出土，做工精湛，精美绝伦，堪称是这座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此杯选料精良，用极为罕见的蚕丝玛瑙制成，器形如同号角，兽眼向外突出，显得炯炯有神，兽角自然弯曲为螺状，兽嘴镶金，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蚕丝玛瑙多产自西域，类似于这种造型的器皿在中亚、西亚，特别是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较为常见。在《旧唐书》中也有开元16年大唐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从这些现象分析，这件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玛瑙杯，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产物从西域到中国的，但也不排除这是出自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的工匠之手，也可能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的杰作。唐代以后，由于宋元明清政治中心的东移，陕西逐渐丧失了首都的地位，但仍然是西北的军事重镇。宋代至清代是中国瓷器的繁荣时期，青釉提梁倒灌壶为耀州窑一件罕见的珍品。壶的底部有一个5瓣梅花形的小孔，灌水时将壶倒置，壶身放正，壶底不漏水。这是因为壶内有漏柱将水相隔， 所以底部虽有孔而不会漏。它巧妙地运用了连通容器液面等高的物理原理，做到了滴水不漏，是宋代北方青瓷的代表。亲爱的朋友们，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走过了100多万年的历史。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就到此为止。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讲解，可以微信搜索旅行听吧，点击关注，更多精彩等你来。